那我们上次讲啊，所谓死被德胜吞灭了是最重要的一个结果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这个死在世界上的势力呢有两种，对不对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那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还往往不直接是死啊，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呢捆得牢牢的。那照说主耶稣既然成就了救恩，我们就从这里边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讲得救的时候啊，你从律法里边得救了啊，你从罪里边得救了，你从卖给罪的肉体里边得救了。但到底这个得救是怎么运算的，以及这个得救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老是不能成为实际，这是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你必遇见弟兄姐妹来问你的问题啊。那我们自己身上呢也需要对他有一个非常有把握的答案啊。但这个答案从哪里来呢？你一定要是照着圣经的话来啊。你如果不认为这个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真正的解药，那我们就会去找很多很多的解药。我们被软弱所胜，或者在一个罪里边出不来，或者老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这个行出来由不得我啊，已经做了基督徒好几十年了，还是拿这个事情没办法。那要是我们不从圣经里面找答案，你逐渐逐渐就会开始自己发展出一些诀窍，然后把你的功夫呢也交给你的徒弟啊，交给你的信徒。那这张扬着你们教会怎么讲呢？有关于这个问题他怎么讲呢？胜过罪的问题。基督徒如何在罪的这个权势底下啊，死的毒钩底下能够得胜？这一类的问题他们怎么解决？他们怎么说的？
我们都不讲这个。
那为什么不讲这个呢？都没问题。
可能来时间短吧，没听过。
他们不是要辅导你吗？他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？
就是在教会里边继续参加教会，然后
我看
多参与服侍。
也没错啊，但是为什么多参与服侍就好了？
他就是说有教会弟兄姐妹彼此都是互相搀扶拉你一把，这样就不至于落单。神的旨意在这个世代当中就是教会，所以呢只要关于教会有关系的，你在教会里边一起侍奉，就不至于有这些。
不至于。这个不是没道理，是有它的道理。但是在我们目前所遇见的状况里面，大概有哪一些的教导啊？多加，你在国内有没有听见哪一些的教导啊？关于一个人怎么胜过罪的？
我以前听过那个于洪杰讲。
他怎么讲？
他就讲几个律，罗马书第七八九。
七八，对，后面的。生命和圣灵的律，就胜过了罪和死的律，对吧？一个律要胜一律，一物克一物啊！历史上很多人都讲，因为这个东西很明显嘛。有一个更大的公理是比这个公式还要有用。这我明白这事，我也同意这事，在我自己身上为什么好像还是胜不过呢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
这不启示录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
对啊，那在你的身上你怎么样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？这一定都对的，就是落实政策啊，李总书记不是说政策要落实吗？政策落实，你才能喊这个口号，要不然你光喊这个口号没用啊。那我们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就是喜欢讲操练，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叫你去操练。还没有什么别的偏方的？
我听的偏方就是世外桃源的嘛。犯罪的时候你就推说这是罪犯的，不是我犯的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把他被他累着。
这当然只是一部分了，你不能整天这么说，总比认账要好，但那还不是全部，这也的确是圣经说的。你没听过别人讲什么偏方？
就是追求主来参加门徒训练，
所以跟张扬他们那边差不多，对吧？你要在教会里边要服侍的，跟着大家一起，犯的错误就少嘛。那不错，我本来有问题也就是自己的时候特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现在这年头犯罪又特别方便，手机打开就可以了。 我们要彻底解决它，你就必须要有给弟兄姐妹一个实实际际的方法，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么来的，也不是要求你自己再付上多大的代价。凡是这样的讲法，基本上它有问题了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嘛。也就是这个缘故，你必须要把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东西呢一遍一遍的弄清楚，你光背下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，因为你背了以后它反而让你不思想，对不对？你要能够每一次回到它里边的时候，你顺着它的思路去把它怎么分析，怎么解剖这件事情啊，重新再走一遍，好像一个迷宫，很复杂的迷宫，你要走很多很多遍，然后你就大概知道了，哦，好好，你知道它这个路数是怎么安排的，还是从罗马书，我们上次看过的这个罗马书再来看一下子啊，这个个人的得胜是最基本的。我们上次是从这个洗礼这边来看，为什么受洗，受洗是不是一件有功效的事情，受洗的功效在哪里啊？我们受了洗前和受洗后在我们身上应该有什么可以被辨认的区别，或者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知识啊？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张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？
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，是脱离了罪。
嗯，
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所以不要
这个，我们就先念到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张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读过这些啊？你上次弄懂了，你现在懂了没？现在是不是又糊涂了一点了？
哼，上次懂的是洗礼的那个，
对，洗礼的功效，对，
嗯，
我们现在重点会摆在说要胜过罪。那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在讲好像胜过罪，可是他的确他用了一些的字，脱离了罪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罪身灭绝啊，同钉十字架。他的关键字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旧人，那个旧人在这里又被变成叫做已死的人。我们归入耶稣基督就有一个已死的人了，对吧？那已死的人是谁呢？是旧人啊！你要是像老一代的基督徒就很喜欢讲说，我要对付我们这个老自己啊，要把老自己钉死啊，这个话对不对？你一定会听到这个话的，这个话对不对？
对呀。
为什么对？你照着这里来说对不对？你要把老自己钉死，
因为耶稣基督他被钉死
啊，
所以我们老自己要跟着他去死。
那你是怎么跟着他去死呢？
就是洗礼的时候呀。
洗礼的时候，那既然洗礼的时候你已经跟着他去死，而且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说你要再把你的老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要把他钉死呢？
哦，那这句话是有问题的。
哦，明白了吗？他给你一个基本的观念是说，你的老自己还是活着的。那你看我老自己明明是活着的，这个就是整个他之所以要写这段话的原因了嘛。他要你明白了一个道理之后，你不要去钉死你的老自己，你要在十一节所说，你就看自己当时死的就行了。这个简单啊， 那他明明是活，你怎么看他是死的呢？因为你已经受了洗了嘛。那受洗了，他又怎么还是活着呢呢？你受洗了几次啊？一次，对吧？你像罪死一次，一次就行了。他的活就告诉他你是死的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不是一个宣告，这是一个认知。这个认知有什么用？当然他还没讲完嘛。他明明是活着，我天天跟他说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这个死人，你这个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骂自己的丈夫叫做死人，呵呵，就是因为他活着。呵呵，所以这样子你需要先同意他这个论述，这个论述只是一个理论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，这个自己是指的谁啊？这个自己主要是指的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讲到这里一个很简单的观念，就是说既然我的旧人，我的罪身啊已经受了洗了，就表示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已经埋葬了，而且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，就已经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从实际上来讲呢，诶，他怎么还跟我招数，他还欺负我呢？所以呢，从理论上来讲，我们先有一个认定。你先把这个理论的基础给他弄好，就是说他主之所以要我们受洗，因为这个罪身就灭绝了。那既然罪身明明是已经灭绝了却还活着了，那我还有一个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看你是死的。
没太听懂。
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你现在呢啊，上班的时候开大巴的时候是不能看手机的，对吧？可是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呢，你就是特别要去看它。那就一个特别想去看它呢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罪，这个叫做旧人，这个叫做罪身，对吧？照说你已经受了洗了，所以这一切的不该有的非法的念头，不合规矩的，不能让老板知道的，自己也不同意的，这种的意念和他的催逼应该都不在你里边了，因为他已经都埋了嘛，对吧？是吧？你不能说我每次有这样念头我再去受一次洗，那了得不行，也只能一次，他向罪死只有一次，就这么样就行了。那你一般开着大巴，他这个念头又一直来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他告诉你有一个诀窍，你要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然后呢，同时在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啊，这个自己是不是同一个自己啊？
是啊，
是同一个自己，对吧？有坏念头出来的时候，那你们当看，这个看是谁看呢？谁看？
自己看。
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字？因为自己又是向罪死的，又是向神活的，对吧？那个也是自己。然后看自己呢？那个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看自己？所谓自己看自己，又是看自己的那个看的是谁？你可不可以换个词儿？
就是灵魂。
对了对了，你愿意为善的那个自己，那个你知道，那个你可以，你甚至你可以把它很轻很简单的讲成我已经又恢复功能的良心。因为你假如天天开大巴偷看手机，过了一阵子那个不应该就不见了，你越变越老狐狸了，越做越熟练了。当这个不应该有的念头一出来，谁在看见它出来了？是你得救的灵魂看见的，你要怎么说都行，你要说是圣灵让你看见啊，有的属灵人喜欢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说你的良心发挥功能，总之是站在神一边的那个新人，那个从水里面出来的那个啊，那个喜欢主的，那个愿意来查经的啊，我们这国的啊，蓝队的好不好？看自己，那这个时候很重要，你这个蓝队的啊，他要做一个决定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决定就是说呢，哎，现在给我出主意的那个自己啊，到底是真的是死是假的？ 他明明是活生生表示他是真的，那我还有一个法宝，我看他是死的，我当他是死的，可以了吧？但是我当他是死的的同时，我一定要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他是活的。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，这个十一节不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。要
看他是死的，是不是就是不为他服务了，对吧？
啊，那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
就这个意思。
为他服务了，对。但你到底能不能不为他服务，那还没讲。
嗯，
就是我认为你这个是无效的，
就不需要来服侍他这方面的事。
对对，我当你是在我身上没权柄的，就你看到美国人那个时候。川普还没当选的时候，拜登刚当选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不是我的总统。现在马斯克上台大刀阔斧，那老百姓说你不是我们选出来的，就是你不是，你不合法的。但现在只讲到这里，现在只讲到这里，还没讲到再做下去你有没有这个能力，对不对？这样你听懂了没有，张扬？
嗯哼，
这是一个很巧妙很细微的过程，你要把它弄得很熟悉了，因为这几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第一个你要辨认，第二个你给它贴标签，你辨认了啊，有一个自己明明是死的，现在却是活的，那他一出来你就要给他贴一个标签，说 no， 我已经不归你管了，你是一个已经灭绝的，已经钉了十字架的，我不用再去钉你，我要是跟你打交道我再去钉你，我就上你的当，我要看你是死的就可以了。但是当我看你是死的时候，那我现在干什么了啊？专心开大半，这个是理论上的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所以不要容，你一定先要有这个辨别，然后这个辨别的下一步和刚才同样的，我看你是死的，我就不容你在这个什么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那这句话跟上一句话对比起来，他是在解释，他怎么在解释上一句话，这个必死的身上又是什么，身子的私欲又是什么，作王又是什么，因为这几个都是新的词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段落来讲它都是新的词啊。
这个死和活是什么意思？
死和活，哎，就是问你了，所以我说和上面对一对嘛，什么是死，什么是活，你还可以换成什么样的词。你这种问题是很好的，因为你显然就是说我看见那个字我好像是懂，可是我还不够懂，那我要问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你怎么替自己找到答案呢？你说我换一个字儿试试看。
平时讲的就是没有呼吸吗？
啊，对。那活的呢？
活的就是还可以呼吸。
对对对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我刚才举的例子是作废的，对吧？活的是合法的，死的是不合法的。这个想去看手机，一面开大包一面看手机的那个自己，我要当他是一个没有呼吸的自己，当他是一个已经死掉的自己。这个死的你最好是把它当成一个过去完成式，对吧？我现在在叫他死已经来不及，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啊！这种僵尸是最难对付的。那什么是活的呢？在十二节的解释就是说，用了你的身子了，就是刚才鬼弟兄讲的那个。用了你的身子了，你顺从了，哎呀，一下子他活过来，他做了你的王了，这个叫做活。什么叫做死呢？你不顺从他，你不让他做王，你不容他用你这个身子，就把他留在死里边，因为他根本早就借着洗礼埋葬了。这样有没有稍微清楚一点点？他讲的话是很多句，每一句有每一句的层次，又换了很多的词，但所说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啊！这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体，就是第一句话他会有一个很简单的词，第二句话他来解释这个词，第三句话他可能又换了一个角度，但是还是说一样的事情。尤其保罗写信啊，主耶稣讲话也是这么讲的，有没有稍微懂一点点，张扬？
嗯，
你仔细的去慢慢去揣摩啊，你慢慢的去揣摩呢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稍微这个雾淡了一点，但是还没有拨云见日，没关系，你过两天再读一遍，直到你觉得说，哦，他讲的事情在我眼前是清清楚楚，然后他用的词用的句子实在是太对了。这其实只是讲一件很细微的事情。就是怎么样不跟着你的坏主意走，对吧？ 不跟你的坏主意走，首先你要知道，这个坏主意不是你自己出的。还有呢，坏主意要用你这个身子。还有呢，你有一个权柄，你可以不让他用。你为什么呢？当然现在还没讲到这个权柄，现在所讲的为什么只是很简单，因为你已经受了洗了。他有个坏主意，以及那个一向给坏主意用的身子呢，已经归入基督的死。哇，这个基督的死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啊。啊，你归进去呢，从水里面出来呢，他已经埋了。既然埋了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样的婚姻是最容易出乱子的婚姻？想不想？什么样的第三者是最容易惹乱子的第三者？美国他们这个很喜欢的，每个专业都要开大会呀、啊，每年他们都要开大会呀、啊，开大会就大家互相交流啊，或者沟通啊，或者是发表啊，什么都在那里做。那你这开大会的时候呢，你是同行的人呐、啊，很多年没见面，都会在那里见面。常常出乱子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
碰到你的旧情人啦、啊，太太又不在身边，哎呦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呢、啊，这是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、啊。这个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、啊，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啊，神已经给你判定了一个地位，是不合法的，是被定罪的，是应该死的，是应该是埋葬的。那我现在呢，又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边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？你是死的，我是什么？我是活的。我这个身体啊，从前一直给你用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两个是老情人，那现在那个恋情还在不在？虽然还在呢，但是我看你是死的，我绝对不随便动心，我绝对不动心，不是随便动心的，我只能看你是死的，我哪怕动一点点心，你都麻烦。这是他用道理来讲的事，但这个道理如果你想清楚了，就带进来十二节所说的所以不要了嘛，对吧？不要容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要容了他，他一露出来你就不要容了他。假如你容了他两步，你说我就稍微看个三秒钟我就关掉，那你看好了，下一次你就看五秒钟了，一定的嘛，对吧？因为身子的私欲你不能够顺从他，你也不能说我只顺从他一点点，你根本就不要容他。可是不要容他，你要从根本上要知道，到了一个知道的地步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那十三节讲的是一样的事情，也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这两节我们上次都讲过了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方面呢，你不要主动去找他了。哎呀，你主动去找他，那你还能够想能胜过他？不可能的嘛！你已经将你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了，那你当然就顺从身子的私欲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要把它反过来，你要将自己献给神，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这个就是张扬的教会的讲的，你要一直跟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对不对？你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就道理是从这里来的。但是道理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解释，你要知道明白这怎么回事。这都是从洗礼开始的，这样子一来呢，就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对吧？那后面两讲几句话先不去管它，因为后面两句话它是要继续讲，它还有一个旁边的东西需要解释，它会继续解释一下。这样从第三节啊，因为第一节第二节也是个麻烦，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的第一句，这样看明白了没有？大概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。这是他替我们解剖的第一层，这样看出来他这个脉络没有？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，就是说从受洗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这里边是怎么个推演的，对吧？因为弟兄姐妹会来找你，或者你自己有困惑，总是因为我既然已经受洗了，我怎么罪还做我的主呢？
因为你不知道
啊，对吧？你不知道，然后呢？
然后
你容了他，对吧？啊，甚至你献给他。那什么是律？就是你如果献给他的话，你如果容了他的话，他一定比你大的。那这个道理一定要弄清楚啊。要不然你给自己找麻烦。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，就是有一个美国人，一个美国的传道人，我不知道归弟兄听过这个例子没有。他就是以身试法，他 他觉得他要专门到这个纽奥联的这个红灯区啊，专门向妓女传福音，他又是个弟兄。结果你要不要猜猜后来怎么了？自己跌倒了吗？要么自己去试试看，不行赶快逃，对不对？他又张扬，他又说，他又成了个名人，哎，是拿他没办法。但是这个是基本功，这是最
以前那个余迪公牧师讲了，说有一个传道人为了想给红灯区的传福音了，他自己阉割了。
真的？那这是韩国人吗？哈哈，这么厉害？
不知道，这可能老一辈吧，很老吧。但是我印象很深，但我觉得实际上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应该不是，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。虽然说，比起这个美国人来讲呢，这个自己阉割的弟兄，那就更有见识了。但是理论上说起来，你如果根基站得稳的话，这种事是可能的，只是若是根基不稳，这一套的解剖学，这一套的说法，你没有弄得熟练，那你不用跑到红灯区去啊，你就会跌倒。 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人身上最大的性器官是什么东西啊？
脑子。
对，不是你能够阉割的掉的。
以前他们讲的那些伟人的例子也有很多可能都不一定真实啊，
因为它不是圣经记载的。对，然后你自己去问，假如你是那个伟人的朋友，假如那个伟人很对你很诚实的话，所以问题是不是照后来人写的这样解决，恐怕不是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要不然神就不要我们受洗了。但这个道理上的操演，就好像你的基本数学要好，你才能够去念微积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基本数学的到底怎么弄的，在这里你要不断的去照着他的话来思想，啊，这是我给年轻弟兄姐妹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建议，就是你不要老是想我一年念圣经多少遍，你能不能从第一句想到第二句，你就坐那儿把圣经盖上，你看说，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岂不知什么？这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对吧？你能不能一句一句想下来，觉得说这个写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啊？你从那一句，你能够一直想到十三节，想到十四节的第一版，前面一版，那你差不多。这个一定要弄好啊！每一句话你都要同意，而且你都要明白它什么意思了。因为我们现在讲从罪里边得胜啊，这是最仔细的一个分析了，没有分析比这个地方更仔细的，而且这是一个。还在这个病理学上的分析，这是实际操演的第一步，这样看懂了没有？
我听您说这个死死的张扬说不明白，我就觉得像您这样一个字眼一个字眼的抠，我肯定我也不会解释，但是呢我就觉得从我把这个信仰弄明白了以后，如果心里边有这个征战的时候，说哎呀我这个事儿不应该做，或者是哎呀这个事儿啊我应该去做，但是我就是肉体上拦不去做，这就是圣灵在跟我说话，这就是圣灵在提醒我。我那次刚信主了以后，我跟一个朋友在马路上走的时候，别人扔的一个饮料瓶子呀，就像那个垃圾一样的东西吧，很影响这个市容。哎呀，我就觉得，别人说过这个问题，你看随手能做的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然后我就拾着那个瓶子，把它扔到垃圾桶里边去。然后呢，走到下一个垃圾桶的时候，那又有一个瓶子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看那朋友都笑话我了，我不要去拾了。我不去拾了，这时候然后就征战。我怕什么呢？我就是怕他笑话我吗？难道我做的是不对吗？还是怎么着？我应该不应该拾啊？然后我就没有拾。在没有拾的时候，我就边走边纠结，哎呀，我为什么就不敢去再拾了那个瓶子去了呢？所以我觉得，像如果我做的对的事儿，我就应该坚持去做的话，如果我不去做，我心里边有那个征战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圣灵在跟我说话。
这个例子其实蛮好的，就是你不妨呢把它代公式带到这段话里边来，因为你说圣灵跟我说话啊，这个话呢你自己有了一定的根基，你已经信主信了一阵子，这个话对你来说呢也许够用。等到你要去带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 就不够用。
嗯，
对他来说不够用。
嗯，
对吧？可是你把它带到这一段里面来说的话呢，已经受洗归入基督耶稣，那受洗归入他的死了啊，那我们进入他的死，和他一起埋葬，我现在已经活过来了，就从水里出来了。而且这个活过来的程度是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是一样，因为我们既然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，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个前一次我们都已经讲了，这个也它是一句很漂亮很美丽的话啊，让你觉得说说的太对了，可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乖乖，我跟基督一样啊，他是要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你这个捡瓶子丢垃圾，这个绝对是叫做很小的一举一动。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呢？因为你的旧的 Ruth 呢，你那个罪身已经灭绝了，叫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所以至少你不会去丢，对吧？我如果与基督同死呢，我就相信我与他同活。也就是说，我下次见到这个垃圾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会有一个活生生的力量，要我再去把它捡起来。别人丢多少个，我照捡。
嗯。
啊，那我需不需要？比如说，你现在这个第二次没有去捡啊，你觉得后来你决定这是一件错的事情，你需要不要再回去再受洗一次？不需要。
嗯。
受洗一次就可以了。你。
嗯。
基督就像神就永远活着，我们也像神永远的活着。好了，那现在的诀窍就来了。
嗯，
这样任何时候你怕别人笑的时候啊，或者大家都不捡大家都看你你觉得难堪的时候，你就要当成那个怕别人笑的入死呢是死的。
嗯，
可是看你那个想要捡瓶子捡垃圾的入死呢是活的。
嗯。
你就不要让那个啊怕别人笑的 Ruth 呢占了上风。
嗯，
你这一占上风呢，你就顺从了你的爱面子啊啊懒啊怕人家笑，不管是什么东西。
嗯，
啊，你更不要到了第三个垃圾桶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决定你不捡了。
嗯，
你反要像什么呢？反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。
嗯，
把你这个 Ruth 献给神。把你的手把你的脚呢就献给神当做一个捡垃圾的 Ruth。
嗯。
啊，你永远是这样看，你从受洗以后受洗一次以后，你永远有这个权柄，你也有这个能力，你就不要去顺从那个怕羞的怕人家笑的 Ruth。你绝对有这个能力、嗯、你绝对做得到。那你如果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，在凡事都这样做的话呢，罪一定不能做你们的主了。你是从凡事上成了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你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好，但是他完全没有用圣灵啊这些比较模糊的话，他是用一个演算。他这个演算呢是你可以交给别的弟兄姐妹的，他没有这套演算出来就麻烦。这保罗的书信就这个好处，他这么一演算就跟算数学一样，这个答案是肯定，答案是没错的。谁算这件事情在谁的身上都是怎么回事。一个假如没受洗的人，比如说你那个朋友，
嗯，
他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，觉得说我才不这样做，做了人家笑我，那我干嘛做个傻子帮人家捡垃圾。他的话可多了，他的心里面的反应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把我的身体献给义，作为器具献给神，对吧？
嗯。
那我们呢之所以能够胜过罪，往往是取决于这，你可以说它是一念之间，其实不是一念之间，而是一个认知。
嗯，
我知道我已经受洗了，我知道我是已经埋掉的死人，落里他干什么，他任何时候他冒出个边来，我怕人家笑我懒啊什么，你别理他嘛。
对，谢谢。
嗯，这样是不是能说得通？
对对对，挺好、
嗯、不管他是什么状况，你把他理一理在这里面、嗯、他就知道了。
感谢主。
嗯，这个就是圣经的用处啊。
感谢主。
嗯
好。